第三节，妇衣着打扮。吃饭穿衣是人的生活必须，通常人们把吃饭看作比穿衣更重要。可是有趣的是，中外哲学家把人生四大需求都是按以下的次序排列的：衣、食、住、行。现在物质文明发达了，还得加上第五个字用，而没有把食放在第一位，却把衣字放在了第一位。你不要认为这是古代学者们的无意识的摆布，其中是有一番哲理的。穿衣有两个目的，第一是蔽体，第二是御寒。古代创世纪描写着，元祖犯了罪之后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，觉得害羞，于是就把树叶穿起来围在腰间遮羞。这就说明人穿衣服的起源和第一要求。羞耻是人对于物质、肉体成分情感的反应，遮羞的需要重于饮食需要。这种文明道德心理也是与无灵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人们就把衣字放在了食字之前。德国近代哲学大师黑格尔说过，一个乞丐绝不会为了维持生存把袜衩脱去卖掉换块面包来吃。蔽体和御寒是穿衣最主要的两个目的，服装的美丽是次要的。虽然现在人们的穿衣着重点是讲求美，这是现在物资丰富、人民生活提高之后的另一要求，但它仍然要以前两者为前提。追求美也是人的理性表现，古些也是合理而且是应当的。但美有美的原则，通过服装的整洁、合适、合时，反映出一个人格的温文端雅、大方的心灵美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、敬爱。离开这个原则，不及者如肮脏、恶臭、色调古怪、长短肥瘦不适体，都会损伤人格。虽然有某些古代贤者在这方面不大讲究，但总之那样不能正确地表现他们的灵魂。你总不会把肮脏、蓬头垢面看成圣德。过分者如花花绿绿、歌群摆舞、招蜂引蝶、惹人耳目，那就失去美的原则，却暴露了他们那充满低级趣味的灵魂。对以上这些，人们都是有同感的。不是街头巷尾常听人说，一看某人穿得干干净净、款式大方、庄雅，谁不爱戴呢？又可听说，你看某某穿的什么什么裤、什么什么褂，男不男、女不女，好似妖魔一般，让人见了作呕，他自己还觉得美呢。男女青年因为年龄关系，穿戴的款式当然不能如同老人和孩子一样，尤其是婚龄男女，讲究一些是可以的，但要合俗入时，在这一方面宁可落后些，不可抢先带头。现在社会上少数青年离奇古怪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我们不只求无罪，而是领导人修德。亲爱的公教青年男女，请你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为什么接受了赤身露体羞辱的刑罚？就是为补赎我们讲究穿戴华丽服装，尤其因为你过分讲求时髦，异色异香，招致异性的罪恶。如果你是一个好打扮的，我把朴素二字当赠言送给你，希望你在这一方面也是一个成全的人，把你的精力从梳妆打扮的时间里节约出来，用在敬主爱人的功夫上去，致力于学业上。整天讲什么花样、什么时兴，那太没有意味了。别忘了这句格言：服装容貌之美，只能一时取悦于人；唯灵魂之美，才永貌不衰。圣方济各·布尔日亚是16世纪西班牙的宰相， 那时的皇后伊莎伯尔正当年华芳茂，十分俊美，宫内宫外无不称羡。一次圣人出外公差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主的圣意来到了伊莎伯尔的身上。他死了，依照当时西班牙的王宫规定，皇后得由宰相验尸方可入殓。布尔日亚揭开脸部一看，大为惊叹，哎呀，这就是昨天那美丽绝伦的皇后啊。葬礼后，圣人辞官不做，入了耶稣会。他说，我为什么去伺候那有死有坏的人呢？古代的以色列王撒罗满全集一时，容集一时，穿的是锦衣绣袍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其享受无尽无穷，但最后他却懊丧伤感地喊道，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。